这里是挪威的游戏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21号，公元2005年5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南韩万海精神促进会议本周二宣布，第九届南韩万海和平奖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那么另外的文学奖、实践奖、学术奖分别有私人索英卡、南韩的天主教坚世雄神父以及南韩的嘉山佛教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智冠大师所获得。那么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的阻挠达赖喇嘛到韩国展开访问，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达赖喇嘛至今没有访问过韩国。这次能否借领奖的机会到南韩访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南韩的万海和平奖颁奖仪式将于今年8月12号在南韩的江原道的白潭寺万海村举行。甘村的有关人士表示，达赖喇嘛已经接受了奖项，并且呢发来了贺电感言，但是能否到南韩来领奖已经引起了南韩宗教界人士的关注。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从澳洲抵达新西兰展开访问，由于一路上遭到手持西藏国旗的新西兰绿党成员和藏人的示威抗议，本周四吴邦国为了避开示威者，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接受在国会大门前举行的官方欢迎仪式，相反改道从侧门进入国会大楼。那么绿党方面呢，以挥舞西藏国旗来迎请吴邦国的到访。新西兰西藏之友向新西兰总理和外长以及国会等分别呈交了请愿信，信中呼吁在同中国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特别是敦促中方采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在吴邦国抵达新西兰国会之前，中方要求新西兰警方驱赶手持西藏国旗的示威者，并要求组成人墙遮挡示威者，但是遭到新西兰警方的严厉拒绝。那么新西兰绿党方面呢，本周五再度发布声明，呼吁总理克拉克在当天的晚宴上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举行会谈时，将经贸商谈和人权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不要让北京方面避开人权话题。这是吴邦国到访新西兰以来绿党方面发布的第三次新闻声明。声明中强调呢，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罗哲罗诺将以国际特赦组织本周四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呈交给了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女士，呼吁她在当天晚上的晚宴上呢，向吴邦国提及中国人权恶劣的最新一面。新西兰绿党还有新西兰西藏之友以及支持西藏团体在吴邦国对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中，先后展开了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本周五吴邦国所到之处呢，继续展开了示威活动，并悬挂起用中英文写的中国同西藏和谈或者放弃西藏的大型横额，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压制行为。本周六吴邦国结束新西兰的访问之前，该组织呢一大早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高举西藏国旗，展开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
挪威西藏协会和各人权组织代表于本周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人权大厅中，同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人权观察特别代表海纳吉拉女士举行了会晤，并且就有关第11世班琛格林区基尼玛状况和西藏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且向吉拉尼女士呈交了一份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新发表的西藏儿童权益报告和部分西藏政治犯名单，并阐述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和第11世班禅喇嘛的现状，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联合国人权观察特别代表海纳吉拉尼表示，联合国将继续会关注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向外界公开第11世班禅喇嘛的状况。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的6月9号从达仁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瑞典的城市，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之后他将继续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结束对挪威的访问后，还将赴德国和卢森堡等欧洲的4国之行。那么达赖喇嘛结束对欧洲部分国家的访问后，将于6月份在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向信众讲授为期10天的佛法。
西藏前政治犯巴珠本周二上午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举行的实时班禅喇嘛夜基新书发行记者会。这本最新整理的历史性书籍呢，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已故实时班禅喇嘛生平，为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的文化，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等做出的杰出贡献。西藏前政治犯巴珠整理和出版实时班禅喇嘛夜基新书，除了做好宣传以外，还希望能让每个人正确认清西藏真实的历史。他在记者会上通过媒体呼吁所有藏人觉醒起来，以自身作则，面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展现出实际行动，为西藏的自由和全体藏人的利益做出一番有实效的贡献。据介绍，共计68页的实时班禅喇嘛夜基藏文版新书目前已经出版了1000本，计划还将继续出版发行4000到5000本。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恩萨拉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针对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和中共先后发表的白皮书，本周一在达仁萨拉特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为该组织出版发行的名为《西藏正史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进行了揭幕。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西藏青年会为了反驳和抗议中共从2004年5月开始先后发表的4个白皮书和强行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54周年日，特别发行西藏正史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反对中共歪曲事实。这本西藏正史与外区间的距离的书籍共分为4个部分，主要阐述西藏的历史，所谓西藏自治区内的政治权利，西藏的发展文化和宗教等，并且用西藏正史的现状和中共歪曲的事实进行分析和推断，以此阐述西藏是否真正享有民主、经济发展，对藏人是否获得利益。该书还全面讲述了在西藏的卫生和艾滋病问题及人权，来回应中国发表的白皮书。
本月西藏安多地区发生的禽流感疫情导致121人死亡的惨剧，但是中国政府卫生部门目前至今向外界否认该事件，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发生有人死于禽流感。那么根据日前曾经到过伊格库兰、全吉以及塞仁娘等地的人士讲，当地有许多人感染，许多的家畜大规模的死亡，死亡人数的就无法统计。防疫人员陆续的进入当地宣传并且发放预防药品，之后消毒后就离开。那么受到感染的人员目前无法了解，由于西藏安多甘擦县的封闭疫区为主要的病毒输出地，其他的死亡及感染人员均为曾经进入当地的或外地的人员，因此政府在执行上主要将甘擦疫区作为主要的工作重点，其他地区也有感染的病例，但是较甘擦疫区偏弱。另外呢，消息透露人指出，也有部分官员伪造死亡数字，或者非法的将非病毒感染及死亡的人员列入感染死亡的名单，以此要求国家增加补偿资金和防疫的资金，因此中国的国务院非常的恼火。那么目前向外界提供消息的死者的家属已经无法获得联系，主要疫区也已经大规模的发送药品及防疫工作，后续的死亡情况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
为了扩大宣传西藏问题，美国维吉尼亚州国会2004年4月通过决议案，将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发放到全美各州。今年6月是订购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的最后期限，这也是世界上首次为宣传西藏问题展开的发放车牌号码官方性的活动。居住在美国的藏人和华盛顿西藏协会以及维吉尼亚民众也都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向世界显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嘎姆祖康表示，这是一个新的方式向世界介绍西藏，宣传西藏问题。消息指出，在过去几天，美国各州西藏之友和支持西藏团体相互发送电子邮件，宣传西藏之友车牌号码，并积极推动更多的美国朋友前来订购，以表达对流亡藏人和西藏问题的支持。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与本周三发表了2004年年度报告，谴责中国和阿富汗为首的亚洲十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利用全球反恐战争加强镇压新疆、西藏和法轮功学院，严厉限制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南部百鲁果比女青年歌手扎西拉姆演唱的《父母》。歌词大意是，上天赐予我恩重如山的父母，远在他乡的我唱起思念之歌，等待相聚之苦，一起小时父母的关怀，父母的恩德刻在心中，时刻不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一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